《兰亭序·杀局》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袁公望转向萧君墨，刚要行大礼，萧君墨赶紧上前扶住。哎，先生不必多礼，萧某此次冒昧前来，是想跟先生商讨一下本盟的大计，咱们还是议事要紧。袁公望随即恭请二人重新入座，感慨道：自从当年智勇盟主下达沉睡指令后，老夫便一直在等待唤醒的命令，只是一等就是这么多年呢。老夫本以为天行盟从此要消灭于江湖了，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亲眼见到本盟复兴之日，真是令人欣慰啊。萧君墨淡淡苦笑：严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本盟能否复兴恐怕还不好说。
哦，为何？
因为本盟内部有个极大的障碍。袁公望蹙眉思忖：盟主所说之人可是明藏啊？正是，明藏一直想利用组织颠覆社稷，窃取朝权，掌控天下，以图恢复琅琊王室的昔日荣光。日前在天目山，蒙印和兰亭序真迹便差点落到了他的手中。左使正是为了保护这两样东西才失踪的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楚离桑听着琅琊王室四个字，想到自己其实也是王室后人，但生父王弘毅的所作所为却又令他深恶痛绝。置身于这样的矛盾中，他的内心不由得感到了一种撕裂般的疼痛。还好萧君墨正专注于交谈，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。袁公望对明藏也略有所知，闻言更为义愤，慨然道：
本盟的使命是守护天下，岂能变成他明藏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呢？盟主尽管下令吧，若还用得上我这把老骨头，老夫定当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
萧君墨一听，心头顿时涌过一阵热流。辩才说的没错，这个袁公望果然是一位忠义之士。太极宫安仁殿，天上骄阳似火，热烈地炙烤着大地，夏蝉刺耳的嘶鸣声响成了一片。李治站在偏殿前的一株榆树下，手里拿着一把弹弓，仰着头认真地寻找着什么。忽然他似乎发现了目标，赶紧举起弹弓，拉长了皮筋瞄准，嗖的一声，一粒石子飞出，旋即便有一只蝉啪嗒落地，却只剩身体，头部都被射飞了。
志奴啊！
身后蓦然传来长孙无忌的声音：
这么大热天不在屋里头躲着，跑这儿玩弹弓来了，当心我去跟你父皇告状。
李治回头一看，
舅父来了。
长孙无忌看着地上那只被射得身首异处的蝉，眉头微皱：
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要玩弹弓也不必找活靶子嘛。
您不知道，这些该死的东西从早到晚叫个不停，烦死了，不杀不足以泄我心头之恨。
长孙无忌看着他：
人人都说你仁厚，可依我看你杀心还蛮重的嘛。
杀几只蝉而已，怎么就不仁厚了？
李治一笑：
舅父严重了吧。
你不是跟我说过，你的弹弓是专门用来射黄雀的吗？
长孙无忌意味深长道：
这么早把蝉射下来，你就不怕惊走了螳螂，吓飞了黄雀？
啊，舅父还记着呢。
李治笑道：
可我这安仁殿里既没有螳螂，也没黄雀，我只好拿蝉来练练手喽。等哪天黄雀真出现了，我才能一射一个准儿。您说对吧？
二人说着话回到了偏殿书房， 李治接过宫女递来的汗巾，擦了擦脸，便把下人都禀退了。
舅父如今总揽门下尚书二省大政，可谓日理万机，怎么还有空来看我？
哈，政务就像家务，只要你想做，永远都做不完。
长孙无忌叹了口气，
所以啊，上你这儿来走走，我也算偷一回闲了。
舅父来找我，恐怕不只是偷闲那么简单吧？
哼，算你小子聪明。
长孙无忌一笑，
我是想问你啊，最近朝中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
想法当然有。李治眨了眨眼，要我说，这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大戏其实已经开场了。
哦，
长孙无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，
说来听听。
渡河遇刺案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，其实就是螳螂做了一个局，想把蝉给装进去。为了把这个局做得像，螳螂又找黄雀帮了忙，只不过父皇圣明，生生把这个局给破了。结果蝉平安无事，螳螂反倒差点玩火自焚。依我看，现在这只蝉肯定憋着劲儿想反扑。您说，这好戏算不算是开场了？
长孙无忌先是一怔，接着哈哈大笑。
赤奴啊，你连安仁殿都很少踏出去，却对朝中大事如此洞若观火，跟舅父说说你是怎么办到的。
舅父谬赞了，洞若观火谈不上，只能说略知一二罢了。
李治话虽谦虚，脸上却露出不无得意的笑容。
我在这安仁殿里除了读书之外，闲来无事便喜欢瞎琢磨。你也知道，这世上的事情很多都是经不起仔细琢磨的，一琢磨便皮破馅漏，啥都看清楚了。当然话说回来，要看透这些事情，光靠在屋里瞎琢磨也不够，得时不时出去转转。
哦，你都上哪儿转去了？
舅父忘了，我除了您一位师父外，不是还有另一位吗？
长孙无忌恍然。
哦，你是说李世济？
李治笑着点点头。长孙无忌知道，李世济可以算是李治的旧部，也可以算是他的另一位师父。早在贞观七年，年仅六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。这么小的毛孩子，当然不可能实际到任，只能遥领。所以皇帝便任命李世济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，由他代替李治行使职权。在并州任职期间，每次回朝述职，李世济总要依例向李治汇报并州军务。虽然早些年李治听不懂，但一来二去便加深了二人的关系和感情。随着李治慢慢长大，开始学会咨询和思考，李世济便无形中成了他的师父，教会了他很多东西。贞观十五年，李世济调回朝中担任兵部尚书，李治依旧跟他时有走动，两人虽算不上过从甚密，但关系不疏。
李大将军政务之余也会来安仁殿坐坐，我闷得慌的时候就去南衙找他说说话。
李治道，
所以该知道的消息我通常都会知道，而且还会比一般人早一些。
长孙无忌捏着下颌短须，若有所思道，
听你的意思，就算不该知道的消息，李世济也会透露给你喽？
那不能。
李治赶紧摇头，
我这位师父是多谨慎的一个人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不该说的话他一个字也不会说。
你这话蒙蒙别人就算了，还骗得了我？
长孙无忌笑道，
李世济生性谨慎，我当然知道，不过再怎么谨慎，话里话外总是能露点口风的，对不对啊？
李治嘿嘿一笑，
什么都瞒不过舅父。对，他确实露了一些口风给我，可是都很隐晦，不仔细琢磨啥也听不出来。
那经过你琢磨之后，接下来的局势又会如何呢？
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螳螂没把蝉咬死，
这蝉肯定得反扑。
那依你看，他会如何反扑啊？
这就不好说了。
李治思忖着，
或许他会孤注一掷，也不一定。
孤注一掷？长孙无忌微微一惊，何以见得呀？
您想啊，本来只是螳螂和蝉的争斗，蝉只要把螳螂弄死就赢了，可现在黄雀也进来了，而且暂时还是跟螳螂一头的，那蝉得怎么想？他要是一个一个对付，那得多麻烦。所以说喽，他就有可能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
长孙无忌沉吟片刻，摇摇头道：依我看，东宫不会就这么铤而走险。不管怎么说，眼下他仍是储君，只要什么都不做，老实待着，到头来他就是最后的赢家。既如此，他又何必冒险呢？
舅父说的也没错，可这是您的想法，因为您了解父皇，您知道大哥若不犯什么大错，父皇便不会轻易废除他。可大哥他就不一定这么想，他现在坐在储君的位子上，比谁都患得患失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他便会草木皆兵。就比方说这次吧，渡河遇刺案刚一发生，出现了对大哥不利的证据，父皇首先就把大哥给软禁了。您说说，他会不会担心？万一再出个什么事儿，父皇索性便把他废了呢？
长孙无忌听罢，不禁暗暗惊讶于李治心思的细密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这个表面人弱、与世无争的外甥，其实比他的那几个兄长更工于权谋。从夺嫡的角度讲，这当然是好事。但若是将来夺嫡成功，顺利即位，这么聪明的皇帝，却不是自己能轻易掌控的。执事之故，长孙无忌就觉得有必要敲打敲打他，以免他把尾巴翘得太高。智奴啊，你很聪明，这是你的优点，可你知道自己的劣势是什么吗？
请舅父明示。
你太年轻，没有半点从政的资历和经验，所以即使太子和魏王在这场争斗中两败俱伤，最后得利的渔翁也不会是你，而是你的三哥吴王。前几天呢，圣上还跟我提过，说吴王英武睿智，具有雄主的潜质，只可惜是个庶子。你猜我对圣上怎么说呀？
李治见长孙无忌的表情忽然严肃起来，心中不免惴惴，轻声道：
舅父怎么说？
我说，问题其实不在于吴王是不是庶子，而是未来的大唐不一定需要雄主。圣上很诧异，问为什么？我说，自陛下登基以来，励精图治，虚怀纳谏，对内宽仁治国，对外开疆拓土，缔造了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，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不世之功。是故，未来的大唐真正需要的，便是一位能够保住陛下基业、延续贞观正风的天子，而不是所谓的雄主。因为既是雄主，便不会满于守城，而会着意于开拓。正如前朝的隋炀帝杨广一般，一心缔造属于自己的帝王功业，结果呢，却走上了一条野心膨胀、穷兵黩武的不归路。所以，我最后便对圣上说，相比于雄主，未来的大唐其实更需要一位仁厚有德、谦恭谨慎的守城之君。
那父皇的意思呢？
哈哈哈，圣上当然是赞同我的话了。
李治听明白了，长孙无忌说了这么一大堆，核心的意思只有一个：在这场夺嫡之争中，他李治再聪明都没用，因为他年纪太小了，父皇根本不会考虑他。但父皇现在却很重视长孙无忌的意见，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听长孙无忌的话，才有机会在这场夺嫡大战中笑到最后。
舅父， 我懂您的意思了。
李治恭敬道：“
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”
继续读你的书，除了我以外，尽量少跟朝中的大臣接触，尤其是你那位李师傅。
舅父是担心父皇知道了会有想法。
嗯，正是。李世基既是开国元勋，又是圣上现在最信任的当朝重臣之一，他的身份非常敏感，如果让圣上知道你跟他来往过多，对你没有半点好处。
是，智奴谨记。
看着李治温顺恭谨的样子，长孙无忌心中颇为满意。他现在必须牢牢控制住这个年轻人，才能紧紧抓住自己后半生的功名富贵。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